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上午这段时间继续借着传道书经上的话能够在你面前有交通和思想，求你来保守赐福，让我们在你圣灵引领当中蒙你自己开启。谢谢主，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很快的再跟大家谈一下，因为我们接下来要讲第十章。那我们先这样好了，我们先读一下，我们从第九章的十三节开始，那我们把它读到第十章读完。好，好，开始。
三，见日光之下一样智慧，据我看乃是广大。此次就是有一小城，其中有的人数稀少，有大君王来攻击，修筑营堡，将城围困。城中有一个贫穷的智慧人，他用智慧救了那城，却没有人纪念那穷人。我就说智慧胜过勇力，然而那贫穷人的智慧被人藐视，他的话也无人听从。十七，宁可在安静之中听智慧人的言语，不听掌管愚昧人的喊声。十八，智慧胜过打仗的兵器，但一个罪人能败坏许多战士。
使苍蝇使坐香的膏油发出臭气，这样一点愚昧也能败坏智慧和尊荣。智慧人的心居右，愚昧人的心居左，并且愚昧人行路显出无知，对众人说他是愚昧人。掌权者的心若向你发怒，不要离开你的本位，因为柔和能免大祸。我见日光之下有一件祸患，似乎出于掌权的错误，
就是愚昧人立在高位，富足人坐在低位。我见过仆人骑马，王子像仆人在地上步行，挖陷坑的自己立掉在其中，拆墙环的亦为蛇所咬，凿开石头的必受损伤，一开木头的必遭危险。铁器钝了，若不将刃磨坏，就必多费力，但得智慧举造便有益处。
会行法术以先，则若咬人，后行法术也是无益。智慧人的口说出恩言，愚昧人的嘴吞灭子。他口中的言语起口是愚昧，他话的末尾是奸恶的狂妄。愚昧人多有言语，人却不知将来有什么事，他身后的事谁能告诉他呢？凡愚昧人，他的劳碌是自己困乏，因为连进城的路他也不知道。
刚不话，你的王若是孩童，你的群臣早晨宴乐就有祸了。邦国啊，你的王若是贵胄之子，你的群臣按时喝，温药补力，不畏酒醉，你就有福了。因人懒惰，房顶塌下；因人手懒，房屋滴漏。摆宴席是为喜笑席，有能使人快活，前人叫万事运行。也不可咒诅君王，也不可心怀此念。在你卧房也不可喜咒父父，因为喜必传扬这声音，有翅膀的也必去说这事。
好，上次我们讲到第十章，所以我们要把它再复习一下。那么前面我们讲到这个义人跟智慧人啊，公义跟智慧是人在这世上所强调的，但是呢我们这些强调也没有错，但是要紧的是一定要知道人的本相。人的本相，如果我们强调说我们就是要正直要公义，我们强调说我们要有智慧，但不尽然都是这样，因为你所做的事别人的回应是爱是恨不如你所愿啊、哦、你真的很用心的去做，但是你觉得你做的很正直公义很有智慧，但别人的回应可能不会爱你，不会喜欢你这样做啊、哦、所以第九章就告诉我们一切都在上帝的手中啊、哦、所以不一定你认为我在讲人认为公义正直或者智慧啊，这些都是人在追求的，但这些可以取代一切吗？不尽然，原因就是人啊，人本身是有问题的。对，第九章我就跟大家讲啊，他要强调的是啊， 如果只讲啊公义跟智慧而没有神的话，那人就会出现啊所有的啊可能的偏差。原因就是人的本相是什么？所以第九章告诉我们，上帝用死啊给我们做一个思想，那死让我们思想什么？啊，让我们思想啊，一切都在上帝手中，一切都在上帝手中，啊，因为前面我们已经讲过的，啊，你如果知道人的本相、人的诡诈等等，所以啊，这些虽然好，可是你不能从世上去得满足。那么接下来讲，都在神的手中。那么要紧的是，我们都面对死，那死如何看待死呢？所以上次我们讲九根死的时候，我们复习一下，一个所罗门王在这里怎么讲到怎么看待死。他说好人，好人跟恶人都要死，洁净不洁净都要死，献祭不献祭都要死，好人罪人都要死，义人恶人都要死，对不对？好，那这里讲的是什么？大家遭遇都一样。好，意思就是说啊，如果我们认为做好来面对死，好，跟行善来面对死，跟好好的洁净自己来面对死，反正我们一切好都是为了面对死，那我们的思路不正确。为什么？因为你如果一直认为善有善报，可是最终不得好死，那你就受不了了，对不对？懂，了解吧？所以有一些人生病的时候，他就说，我又没有做过坏事，我为什么会得这个病？我这一生啊，我也没有骗人，也没有害人，对不对？那怎么这个事会发生在我身上？啊，这种话我们常常听到，对不对？啊，所以很多长辈年纪很大的时候啊，这个生病的很痛苦，他就讲，对不对？他就会说，李牧师啊，我这一辈子又没有害人。我说你没有害人，我没有做伤天害理的事。我说你没有做伤天害理啊，为什么会临到这些？那表示什么？表示说我们人受一个观念，哦，就觉得因果应该合宜的、相对的，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用这些来想面对死，不是圣经的意思，哦，不是，了解吗？哦，所以你不是因为你要认识死的用，上帝给死的用意是什么？不是让我们告诉我们，因为有死，所以你相信因果；因为有死，所以你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不是？不是，这跟我们人的想法这个不一样，不一样。哦，人不是因为这样去相信。哦，那这所以人要知道死的用意是什么。上帝把一切都面对死的用意是什么？所以他先讲。不是，我们不是因为会面对死，所以做好人做好事，哦，怕面对死，不是。哦，第二个他讲面对死，所以祸患是什么？第九章第三节他说，世人的心充满着恶，活着的时候心里狂妄。意思是什么？因为人都怕死，所以想在今生里面怎样多抓一些，多抓一些，所以人在世上呢，就充满了恶，就充满了狂妄，哦，但是人想要尽力的去抓，尽力的去得，最终仍然是一样，就是面对死。所以上帝把死摆在万有的面前，用意是什么？他就讲了，活着的狗比死的狮子强。活着的人比的死的人呢啊好。为什么？因为活有知，有赏赐，有纪念，有爱啊，即便有爱有嫉妒都有，就是活才有活的。上帝要我们在死的面前知道怎么活。好，好，所以第九章在讲，在铺陈的用意就是啊，一切都在上帝的手中。上帝却把死摆在我们的前面，那用意是什么？不是叫我们去想，哦，去想 啊，面对死啊，所以我要赶快做好人，我要赶快做好事，这就是一般宗教的思想，一般宗教的思想。哦，所以到最后你没有得着啊这些你期待的，你就受不了了。哦，所以不是，也不是，那也不要偏路偏差的，就是说反正会死，所以我今生就尽量抓，尽量得，尽量怎样。哦，也不是这样。好，那应该是怎样呢？所以如果一个人知道死，那么就会知道上帝的用意是要我们看重活的日子，知道怎么活，怎么活。所以第九章第七节，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快快乐乐喝你的酒。哦，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所以他告诉我们，我们因为上帝悦纳我们，给我们生的日子，所以我们在存活的日子就要怎样，就要好好的去享受上帝给我们享受的。哦，你可以吃，你就快快乐乐的吃，你知道吗？啊，年纪大的人味觉会变，对不对？他不一定知道东西好吃的，哦，咬不动了，知道吗？也不一定啊，有可能吞不下去，了解吗？你能不能快快乐乐的吃喝上帝给你的？因为上帝已经悦纳你。啊，然后你能不能衣服经常洁白，头上缺少膏油，就是要把自己怎样，总是要很光彩的，很有活泼力的活着，知道吗？你知道我们教会里面啊，最年长的王婆婆，啊，你知道她还做头发吗？
还涂指甲
油，还涂指甲，哦，打扮得很好，主日都坐在我后面。哦，所以你可以看他手上98岁了还可以不灵不灵的，知道吗？嗯，哦，上帝没有，所以我们人以为说你要很节俭很节俭，哦，我们想要用善用什么来面对死，这都不是，我都不是传道书所罗门王讲说不是这样。我们面对死的用意是上帝告诉我们，这一生是有限的，但我们却可以在有限的一生当中欢欢喜喜的过日子。好，所以新约就讲你要凡常常喜乐，对不对？所以他告诉我们，这一生是上帝所赐的，在神手中，上帝悦纳你，所以你就快快活活的过日子，知道吗？吃开心的吃，喝开心的喝，哦，然后呢，有漂亮的衣服就开开心心的穿，知道吗？哦，
可是为什么一直要减肥呢？
这就是人，你拿其他的标准来，等下我会讲，重点只有一样，不要被捆绑，不要被捆绑。我们人都是被捆绑，知道吗？我们被因果捆绑，所以我们觉得我做好就应该有好报，可是当你没有好报，你就怎样过不去。哦，你觉得你努力就要有好收成，当你努力没有好收成，你就过不去。哦，所以他下面不是讲吗？快跑的未必能赢啊，对不对？然后力战的未必得胜啊。当我们持定一个所谓的好是好的，但不能被捆绑。我在讲，你持定一个好是好，但不能被捆绑。圣经一直强调我们是自由的，对不对？你连那个好你都不能被捆绑。你说我努力念书我一定可以怎样，最后呢，诶，就是考试结果 不如你愿，对不对？那你怎样？所以他这里告诉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上帝赐给我们。第一个，上帝悦纳我们，记得哦，我们为什么快乐过日子？因为上帝高兴，知道吗？你今天为什么开开心心吃？因为我的神喜悦我，你知道吗？所以他赏赐我可以开心的吃。哦，那你为什么要跟你太太快活度日？你要知道你跟你配偶不快活度日是自虐哦，也是虐待别人，知道吗？讲直接容易记就是这样。哦，你不给你的配偶好脸色，你是虐待人也虐待自己。 我不是说他做的都对，但你要思想怎么跟他可以快活度日，快活度日，因为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给我们的。然后在日光之下，你要劳碌做工，劳碌去得所得的份。上帝没有说啊，因为这样我就快活度日子，不行，你要守本分，守本分。啊，因为你到阴间了，你死了以后也不用做了。死了以后也不用学了，死了以后也不用计划了，对不对？好，所以你看所罗门王在这里讲什么，他告诉我们一切都在上帝的手中，我们存活都不是因为这些人认为的法则，不是那些法则罪或错，而是我们都不能被这些捆绑，要在这些法则之上相信一切在神的手中，神悦纳我们才赏赐给我们，给我们这个生命的目的是什么？是让我们把握今生，珍惜上帝所给我们的，那么在当中，在当中去经历，经历上帝对怎么样对待我，也经历我怎么样去对待人。那我强调的是什么？强调的是不要被捆绑，因为力战的未必得赢，智慧的未必得粮，明哲的未必保身，对不对？哦，你 我刚才有讲哦，不要弄错掉哦。你要不要快跑？比赛当然要快跑，要不要力战？要不要有智慧？要不要明哲？通通要，但都不能被什么捆绑，都不能被捆绑。我们人，所以传道书有个要点，如果你把传道书讲的东西，把拿神的那一部分拿掉，你说好，我这个人呢，我是一个人，我很正直，我很公义，我很守本分，我也开开心心度日子，我不要上帝，可不可能？好，他在挑战这个问题，知道吧？如果 我这个人，你看我们碰到世上有一些人啊，我就是一个好人啊，我也不害人啊，我也努力做工啊，我也享受我有的啊，我也每天都开心过日子啊，我怎样怎样，他是不是真的可以维系在那样的一个情境中？
可是我常常想到克尔金，就是他是个无神论，可是我看他这样，他好像他连了，他好像无所谓。
所以所罗门王要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觉得没有上帝，的确我就是这样，我都无所谓，对不对？其实只是还没有临到他，临到的时候就会显露出人的本相来，人的本相来，因为没有临到嘛，所以人都觉得怎样，我很好嘛。
我觉得那个霍金有一个蛮有趣的现象，是他过世之前，他就说叫我们不要再去就是 probing 那个就外星的生物了，他觉得会有灾难发生。
其实他也只能这样想了，要不然他还会很难过，对不对？他一辈子这么用心，对不对？最后他也不知道，他还有一个，不仅不知道，他还要面对死亡，因为死就众人的结局嘛。所以第九章在这里，我们很快的复习一下，就是他在讲，我们一定要从上帝给我们这个死当中，不要把它当作一个灾难。它会带来，如果我们正确认识死，我们会得一个益处。死就是什么？死也没有什么特别，就是上帝安排的一个结束点，了解吗？就上帝安排一个结束点，就这样结束。那重点告诉我们，就告诉让人知道说，我就给你这一生，然后你在这一生要怎样？你要相信我爱你，相信我所给你的，相信我要你做的，然后你就开开心心的去努劳碌，去做工，去享受，然后跟我所给你的人快快活活的过日子，然后好的是不是好事？但不要被捆绑，知道吗？不要被捆绑，因为机会不一定是机会，不是我们怎样握得住的，对不对？你可以不会计划，可以，但计划完你说上帝你若许可，那就让他成就，对不对？那计划完了，努力完了，上帝没有许可，那就没有许可啊，上帝不让他走也没有啊， 啊，我们人面对的机会我们不知道，然后患难我们也不知道患难什么时候来，对不对？哦，我们都不知道。哦，然后不要忘了，不要把盼望放在人的身上，因为人是很容易忘记的，人很容易忘记。所以他讲一个城，一个贫穷的有智慧的年轻人救了他们，很快他们就怎样忘掉了。好，所以他这些讲完以后就告诉我们，接下来从第九章十，刚上次我们讲的十七节到第十章就在讲智慧。智慧是什么？智慧是一个分辨。如果智慧不分辨，那么破坏力极大。智慧是一种选择、哦，那么分辨的智慧我们也要知道，要清楚的去思想。我们为什么在分辨的时候容易被蒙蔽？所以你反向去读就知道。比如说第九章十七节，安静中听智慧人的言语，不听愚昧人的喊声。我们人怎样，外面的喊声很大，就容易把我们怎样带走。所以我们分辨什么时候会变成一个无知的人，这就是环境造成的，对不对？一个环境往那个方向去的时候，我们就要当心了。好，如果我们不分辨，我们在当中，我们可能就落入愚昧人的喊声当中。我们觉得智慧跟打仗的力量，要知道一个罪人败坏许多善事，这也是提醒我们。我们守住智慧很好，但是呢，如果做一个愚昧的事，就很可能使我们原来做的都怎样垮了，对不对？一个死苍蝇就把所有的香膏都给弄臭了，是不是？香膏要花很大的功夫去做，对不对？但一只死苍蝇，那一个香膏就怎样就没了。所以他要我们在当中总是要能够分辨，总是要在当中去思想，去思想我们的持守，我们的作为，还有我们总要知道自己的有限，特别是权柄上的有限。如果不知道权柄上的有限就很辛苦。还有很多事情不如人意的，知道吗？你认为愚昧人就应该坐在位置下，聪明人就在高位吗？不尽然，知道吗？不尽然。你见过仆人就应该走路，王子就应该骑马吗？也不尽然，对不对？所以人一定要知道很多事情不尽如人意，也不尽然合理。人也要知道做事情总要有他的次序，总要防备他的意外，所以你劈木头，你要知道劈木头的危险，对不对？拆墙环，你要知道拆墙环的危险。那做事情也要知道事情的次序，要有智慧知道次序。你要把刀磨嫩，那你就容易，就不用多费力气，对不对？你要行法术，这些呢你要准备好。如果你还没行法术就被蛇咬，那你就麻烦大了。所以这后面都是讲，都是讲。那么呢，接下来讲的，那么人总要当心自己的言语，因为人的话会伤人的心，也会捆绑自己，伤自己，知道吗？所以人总要去思想。好，最后就是讲不要懒惰，不要懒惰。然后在当中彰显我们对人的心如何。好，所以上次我们讲到第十章，我很快跟大家思想一下。所以所罗门王一定要告诉我们，他一定要引到他的本意，就是什么？ 敬畏神，对不对？那么守住我们的本分。但是我刚才一直强调，人就是不要神，只要觉得我是很守本分的人，但是这是不可能的。原因就是因为上帝就是让我们知道这世界的多样性跟变化，让我们知道人本身上的真正的问题难处是什么，让我们知道我们人很容易偏差，很容易偏差，很容易换个位置换个脑袋，这我们常听过的，对不对？所以这些都讲完了以后还不够，还要讲一个为什么我们要敬畏神。那么接下来要讲的就要讲信心了。你要相信，前面其实已经讲相信了，有没有？前面我们已经讲相信了，对不对？你看到这世界上有不公义，但你相信一定有公义，你用相信的嘛，对不对？你看到好人没有好报，但你相信这个敬畏神的终究必得福，那就相信了，就是一种信心了。因为在世上你看不到，但你知道将来一定可以。同样的，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刚才讲死是众人的结局，但我们相信我们死后一定可以怎样复活，这是一种相信。然后你要相信你现在可以有的是上帝给你的，不仅是相信上帝给你，是上帝已经悦纳你，记得、已经悦纳不是你做完了才悦纳，是他先悦纳，他先给你。这跟我们人不一样，我们人是做完了才觉得啊，我可以享受，对不对？但上帝不要我们这样，上帝 要我们相信这就是他给予的赏赐。好，所以到这边我们复习一下，我们他讲的是什么？你要敬畏神，那你就要守本分。守本分是什么？你要凭着信心相信上帝所赐给你的位分，凭着信心相信上帝而好好去努力，积极的活在这世上，然后享受上帝给你的，包括所有的人事物你都要，然后好好的去在当中知足享受跟知足。所以德是上帝给的，享受也是上帝赐的，知足是上帝期待我们在当中从感恩的心去回应的。所以这就我刚才跟你们提的，上帝给你有配偶，就一定要跟你的配偶欢欢喜喜的过日子，给你孩子也是一样，虽然我们都有不同，都有期待，都有各式各样的我们的差异性，但我们总要回归到这个。好，那我们接下来十一章十二章呢我们先读先读十一章先读十一章。那接下来就是要告诉我们人生呢到底还有什么要去思考的。好，那我们来读第十一章。
当将你的粮食撒，因为日久必得得着，你要分给七人或分给八人，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临到地上。云若满了雨，又必倾倒在地上；树若向南倒或向北倒，树倒在何处，也就在何处。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风从何到来？如何在怀孕妇人的胎中如何成长？你尚且不得知道。这样，行万事之神的道。
神要撒你的种，你要吸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花旺，或是脚撒，或是网撒，或是两样都好。光是本是香美的，眼见日光也是愉悦的。 肉体恶去食恶，因为一生的开端有幼年之时都是虚。
好，所罗门要开始走入他的结论了哈。
因为我在查这个单词都查，就是我觉得他们那个传翻译的那个音都好像我听不是很懂，就是传道书他那个英文字他是怎么样，就是他是字根是什么什么，就是我就听那个就是 Google Translate 嘛，可是他念出来的英文他是没有办法模仿，就传道书这三个字的英文 ECCLESIST
他，我要查一下。一般来讲，他是传道者。好，那我们来看接下来这一段话很要紧。人生到底讲了这么多虚空以后，人生的虚空，好，面对这样的虚空，前面有讲哦，你应当积极的过日子，对不对？好，那怎么过日子？接下来他就讲要记得，人要有智慧，做分辨，做选择，对不对？啊，然后你要在当中啊，保守你的口，保守你的心，啊，虽然我们在世上会面对许多的不一定尽如人意，但我们总是要思想，要当心。好，十一章开始这一章啊，我觉得蛮有意思的。第一节，好、啊，第一节，好、啊，你当好、啊、把粮食撒在水面，因为日久必能得着。你要分给七个或分给八者，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这里啊，这里在告诉我们哈、哦、啊，应当怎样啊？因为不知道，应当怎样？因为不知道。啊，所以他在讲什么？他在讲，你将把你的粮食撒在水面上。这一句话不太容易翻。好，就是古在所罗门王的时代呢，啊，有一种财富是可以非常巨大的，或者是说啊，赚钱可以翻很多倍的，就是什么航海，航海，航海怎么赚？就是你把远方的财物用船运过来，因为这种东西本地没有，所以就可以怎样？
高价转卖。
好，那为什么一定高价转卖？因为航海很危险，很危险，对不对？你想想看，不要说所罗门的时代，十七世纪那些在这个欧洲的这些列强，为什么到殖民地去？就是从殖民地可以拿很多的货物，对不对？为什么到中国来？因为中国有很多绸缎，他们没有，瓷器他们没有，所以你一把它如果可以运回到欧洲，你就可以怎样？哇，你就可以赚好几倍，对不对？可是风险呢很大，因为你一个船难就怎样没了。所以他说你把你的粮食撒在水面上，终究必能得着。这就是一种生命，就是一种投资，知道吗？这个投资你如果不冒险就不一定能得。所以你看、哦、他告诉我们生命你要用心，但力战的未必能赢，那你就不做了吗？不，你要怎样？你有些时候要投资，投资你就要冒险。
就是他这个把粮食撒在水面的话，那这是一个施舍还是投资的意思？
很多人讲施舍，但是从后面啊，他的本意不是啊。我们和合本也算 以为是施舍，但这个也可以当施舍，但它基本上的重点可以是施舍。但你从后面也讲，你要把它分给七个或八个，因为你不知道将来灾祸怎么临到。好，就是你要把你的风险怎样分散，你要不要冒险也要。那你用施舍也可以，那你说你分七个八个吗？就它重点不在施舍，因为施舍大家知道它重点是在生命的，生命你要付摆上在哪里？用现在人的话讲，就是投资。我不是讲钱财的投资哦。你有时间，对不对？时间也是一种投资。你的能力用在哪里，都是一个投资，不是只有钱财。那你投资在那里，你不会不一定马上就可以看到，但你投资下去，日久有可能得着，对不对？ 然后呢，你也要知道你的风险，你不知道怎样，所以有时候你也要接受。如果你有可能，你就要分散风险，你不一定都可以。然后他讲，有些事情是必然性，有些事情是在当中啊，不能过度担心。你看必然性是什么？隐瞒了就雨就下，对不对？隐瞒了雨就下，没错吧？啊，就是说你一看乌云密布，当然啊，有些时候可能雷声大雨点小，对不对？好，但大部分的情况之下，云如果真的满，雨就会怎样下来？好，这是一种必然性。但是呢，风要往南倒还往北倒，就由不得你。好，就风，台风来了，对不对？那哪一棵树要倒，你知道吗？你不知道。所以它为什么我说是一个冒险，就是这样。它有必然性，也有什么？一个无常，也有无常。好，我们讲简单一点，你现在做投资的人是不是这样？好，你觉得这样子应该是可以，照目前的景气啊各方面考量啊，这样子啊，这个股票应该可以赚钱，对不对？好，某种程度有必然性，但是不是绝对必然？也不一定，也不一定。好，也有可能出意外，对不对？有可能出意外啊，很可能啊，你就被你给这个，你比如说，如果啊两年前你在这附近买房子的，对不对？你可能哀哀叫这么贵，对不对？那现在呢，你可能眉开眼笑，是不是？好，因为房子呢涨了很多。所以他在这里告诉我们，好，银落满了雨会下，没有错，但树往哪边倒你知道吗？会有灾难，但是你不知道，但是呢倒在哪里就在哪里。这句话也蛮有意思的，树或向南倒或向北倒你不知道，但倒下去你就知道。这里也就讲到啊，我们虽然不知道会怎样，但结果我们也会知道，意思我们必须会承受到，知道吗？然后呢，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这讲的是什么？看风的为什么不撒种，望云的为什么不收割？啊，以前的人撒种的时候是这样撒出去的，跟我们啊，他们是种麦子啊、小米为主，跟我们种稻子不一样，知道吗？我们稻子是地是湿的，对不对？然后你就把那个稻谷就这样撒下去，它不会跑掉的，因为它粘在上头。然后我们秧苗做好了，我们再去插秧，没有问题。但是他们不是，他们是土翻好的，就把什么，把种子撒下去，撒下去。如果风很大会怎样？飞走。所以如果你说，哎呀，今天看起来风会很大，所以我就不去撒种。好，这个叫做万风的必不撒种，抗风的必不撒种，就是什么？你总是在等待时机，你可能就把时机都怎样错过了。望云的必不收割，云你一看云，哎呦，今天会不会下雨啊？大概会，所以我就不去收割了。好，所以你如果一直在看时机，很可能就失去什么时机。所以重点是，当你当撒种，你就要去撒种；当收割，就要去什么？收割。他在强调这一个。好，有些时候你当撒种，你不去撒种；好，当收割，你不去收割，你觉得时机会有更好，不尽然，不尽然。所以我们人在世上也是一样，世上也是一样，啊。有些时候前面不是讲凡事都有定期吗？对不对？那我们来讲一个现在人跟以前不一样的。现在的人几岁结婚？
三四十岁。
对，日子有好过吗？人觉得说我现在还不想结婚，因为我没准备好，对不对？等你准备好的日子会比较好过吗？记得生命只能走一次。好，我这样问没有什么智慧，因为你不能重新走，所以不能比较，对不对？你不能说活到四十岁结婚了，你说哎呀我应该二十岁结婚，你能不能回去二十岁重走一遍？不能，因为你该有的时机你放过就怎样就过了。所以所罗门王在这里讲的有一些时机啊，人如果不信靠上帝，不相信上帝的时候，人自己想要自己抓的时机真的是真的比较好。其实他在让我们想这些事，知道吧？你看风你就不撒种，有可能你今天猜对了，对不对？但很可能下次你把时机给什么错过了。所以他说风从何到来，骨头在怀孕妇人的胎中如何成长，你尚且不得知道，这样行万事之神的作为你更不得知道。所以他当然现在的人知道骨头在怀孕妇人的胎中如何成长，对不对？可是三千年前他们不知道，不知道。所以我们不能说啊，圣经写错了，他只是用当代人的思想来传达信念。这信念是什么？风从哪里来你不一定知道，对不对？而现在气象报告大概可以猜出来，那气象报告虽然可以猜出来，可是很多很多风我们还是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大体的。所以他在这里讲到的一到五节在讲什么？一到五节在讲的就是我们要知道行万事之神的作为。行万事之神有他的作为，我们人有我们的作为，那神有神的什么作为，那我们是什么？所以人生是什么？人生是一个冒险，人生有一个常态，有常常有一个无常，对不对？所以我才说人生是一种冒险。冒险是要需要什么？信心。你的信心是什么？他在这里其实要引述你信得过上帝吗？我这样做是因为我相信我的神。好，所以我们讲亚伯拉罕离开加勒底的乌尔75岁，对不对？往一个陌生的地方去，是不是？他怎么敢去？他是一种冒险啊，他是一种冒险啊。他离开他的本地本族跟父家，对我们现在来讲，你搬到从新竹搬到台南没什么关系嘛。好，可是在古代呢，古代你离开你的本地本族跟户家代表什么？你一辈子都回不去。有可能还有呢，你失去所有社会的保护。因为古代的人是靠本族来保护自己的。好，你要知道你想象你到一个地方没有什么公权力，知道吗？所谓的公权力是本族，你是不是我这一族的？你去想想原始的部落就知道，你是不是我这一族还是你是外族的。所以他等于要把自己放到一个极不安全的地方，他走到哪里都不安全，因为他都不是他的族人的所在。所以你去想那个看电影就知道，那个族很重要，因为他才这样才会得到保护。所以它是一种冒险。信心本身就是一个什么？一个你因为信而采取一个冒险的行动，冒险的行动。所以他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生命是一个像冒险一样在做投资，知道吧？像冒险一样在做投资。然后我们在当中呢，不要过度的在当中怎样担心，因为望风的不撒种，对不对？然后 也在当中不要过度的担心、哦、那不要过度的担心就要怎样，相对就要有信心、哦、相对就要有信心。然后我们要知道我们所知道的有限、哦、所知道的有限、哦、那记得，所以人生是什么，人生你要凭着一个信心，相信上帝，万事在上帝的手中，有神的作为在那里，虽然我们不得知，但我们就是凭着一个信心 去做。所以第六节就做一个结论，早晨撒你的种，晚上不歇你的手，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或是早晨撒的，或是晚上撒的，或者两样都长得很好。所以第六节他就讲的，这就是什么，这叫劳碌做工，知道吗？前面我们讲 你要劳碌，你要殷勤，早上也要做，晚上也要做，他不是叫你从白天做到天黑，他只是一种表达的形式，知道吧？那因为撒种是我们要撒，但能不能长得好，这要交给谁的？交给神。所以一到六节在讲到人生呢，就尽我们的本分，那也是一种投资，也是一种冒险、哦、也是一种投资，也是一种冒险，但是这当中要紧的是一种信心的功课。所以信心的功课本身就是不是说我们就什么都不做，不是，就本着上帝给我们的，我们就用心的在当中殷勤的去做，结果我们交给神，知道吧？所以一到六节其实他背后他没有讲信心，信心是我讲的，我只是要引述后面他要用的，知道吧？他在强调我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你要知道有上帝的作为啊。他会说你要相信有上帝的作为、哦、你不知道上帝会怎样做，但我们要这样做，你不做就没有，那做的不一定有，但是你还是要做，要了解。所以有些人常常在一些关系上，我说那你就对他好一点啊，他说我为什么要对他好，他又不会怎样。哎，这就是怎样，你不先做，你就先已经把结果就拿来，对不对？但有可能你真的对他好，他就改变了，你跟着换一个方式，他就怎样改变了。也许这里也有讲，也许他说你不知道往哪里去，对不对？你不知道树往哪边倒、哦、但是你都不尝试就没有什么
机会，
对，你就把机会错过了，对不对、哦、所以他这里告诉我们，上帝就是让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就会在这些很多很多不尽然不知道未知的当中，我们必须做尝试的。所以我跟大家提的啊，所罗门到这边告诉我们，人生就是一个生命的投资，是一种冒险，但记得这是信心的功课，知道吧？好，你只能存着一颗信。好，再来第七节呢，第七节开始他告诉我们，光是好的，看的光也是可喜悦的，知道吗？你眼睛明亮，好看的这些美好的事物都是好的，然后你可以活多少年就快乐多少年，但是你也要想到黑暗的日子，因为黑暗的日子也会来到，也会来到。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人生啊，人的一生，上帝给我们的是一种在当中是一种享受，但也是一种担子，重担，两面性，知道吗？好，你有这个身体可以享受，但是这个身体老了就变成你的重担。你吃东西觉得很好吃，对不对？那肚子饿了你就觉得怎样，没东西吃，饥荒的时候就什么，很难过的，对不对？如果饥荒的时候我们都像动物一样可以冬眠就好了懂我的意思对吧？好，动物冬眠不是很长时间都不用吃吗？对不对？那我们人能不能跟熊一样，就是 啊，秋天的时候吃的饱饱胖胖的，然后三个月不吃。
佛家什么的，就是休息什么都不吃，不知道真还假的。就是在印度发论文。
这个我们就不去想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上帝告诉我们什么？人生啊，是上帝给你的一个礼物，知道吗？让你可以看，可以享受，可以得着，可以快活，但是也是一个担子给你，一个担子给你。那所以你在快活的日子，也要想到黑暗的日子。所以这样子用意是什么？用意是什么？
利用你享受你经历的一切嘛，就是是重担。
就是说，如果你们现在这么年轻，你们会不会看到一个啊八九十岁的人在医院，那你就说惨了惨了，我这辈子有一天也会这样，那每天就难过的要命，去医院就会想到，离开医院就忘了。但所罗门说，你要想到啊、哦，这个将来的黑暗的日子啊、哦。所以他用意是什么？
居安思危，
这是我们用的方式嘛？啊，而且这个危是必然临到哦。你居安思危，危不一定临到嘛，对不对？可是他这里说必然临到哦。如果你活得够久的话，所以他在当中给我们思想，给我们思想，其实很多面向可以思想啊，一个，你就要在上帝所给你的那一个定时当中，你就接受那个定时，知道吧？就是一种想法，对不对？上帝让你现在这样，那你就快活的这样，因为将来也会那样，了解吗？好，这是一个。第二个，所以为什么讲信心？它背后都是信心，知道吗？你要相信什么？这就是上帝定的嘛，上帝定我年轻的时候就活泼有力，对不对？上帝定我到年老的时候就怎样，就关节不行了，好，是不是？上帝定我年轻的时候吃喝快乐，对不对？然后到我这个年纪就不行了，你吃喝就消化不良了。所以为什么我讲信心，了解吧？你可以在当中，如果你去思想，就是要带出一个信念，这些都是必然，但是我们不是因着这些必然而恐惧担心害怕，而是因这个必然，我们心中有一个思念是什么？都在上帝的手中，前面讲过的，都在上帝的手中。上帝让我年轻可以快乐的过日子，我就年轻快乐过。上帝让我年纪大了，我没有办法行动很快，我没有办法这样，我没有办法那样，但并不表示我这个人就怎样就完了，知道吧？因为上帝就是这样定，所以他要我们在当中去思想，上帝给我们礼物也可能转成重担，知道吗？好、哦，很容易懂。你看那个小孩子，你问丽文是不是美好的礼物，是不是重担啊？你再问是不是重担，他就会怎样？他也会点头，知道吗？因为他已经成为他们夫妻的重心，知道吗？好、哦，所有的时间都被他占有，对不对？所有的意思就照他走。好，你说礼物是礼物，但所以生命是这样，他就让我们在当中，一方面知道上帝给的美好，一方面在当中就看见我们的所要承担的，所以他是礼物也是重担，他是一个在当中也是一种恩典，知道吗？所以你要对现在有的感恩，了解吗？对现在有的感恩，所以圣经新约的话就会变成说，你要常常喜乐，凡事什么谢恩，然后最重要，这些的背后一定要有一个前提，那个前提就是你信得过神。那前提是 你要信得过神，你看人生要信得过神，所以你在当中生命的投资虽然是需要冒险，虽然结果不一定如人意等等，但你信得过神。好，然后生命的当中你会承担一些美好，也会承担一些难处，你要信得过神，也要信得过神。那么呢，这当中啊，生命的在当中呢，这里也告诉我们，第九节到第十节，我们有幼年的日子，也有这些啊快乐的日子啊，有些快乐的日子啊，但是呢，享受在当中去享受的时候，那么上帝却跟我们要责任，知道吗？很有意思哦，他这里想，你幼年就要快乐啊，幼年的日子就要让你的心畅快，也要让你心所照你心所愿的行，照你眼所看的啊去做。但是呢，他这里讲的是人年轻的时候是这样，一切想照自己的意思，对不对？哦，你想照自己的意思，想照自己的意思，因为年轻的时候啊，在生命的责任跟担子上并不多，并不多。那要不然你想想看，一个大学生毕业的时候，他觉得很年轻，对不对？啊，他觉得他想怎样就怎样，要出国游学就游学，要出去玩就出去玩，对不对？啊，等他结婚以后呢，担子不一样。等他有小孩呢，所以弟兄如果有小孩，我就跟他讲，你是世界上啊太重要的人了。你看有多重要，你想一个妈妈有多重要，你因为你在世上有一个角色是无法被取代的，你变成一个有一个角色是无法被取代的，你在当孩子的时候你还不觉得你那个角色有那么重要，对不对？可你当父亲呢，你当母亲呢，你就会知道，哦，原来哇，你突然之间发现自己的这个位置责任太大了。
所以就说，现在有很多年轻的夫妻的话，他们就只是结婚，他不要小孩。
前面所罗门讲的啊，你有快乐的日子，也有黑暗的日子。黑暗的日子一定会来到啊。那人想要安排自己的日子，所以我刚才给大家思想嘛，啊，古代的人20岁结婚，现在的人30几岁结婚，现在的人有比较相对比较快活嘛，给大家想，没有什么绝对。
这种的话，假如说在西方的制度来讲的话，他们就说年纪大了就到养老院里面去，那这种的可能他没有小孩的话，可能没什么太大的冲击。
是吗？
在我们东方来讲，
人到了某一个年纪的时候啊，我们用年轻的思想去想我们80岁会怎样，我只能说啊，我不敢说，因为你80岁一定是你80岁的时候才知道。我现在认为无所谓的是，可能到我80岁就怎样，很有所谓，对不对？那如果你要看，很容易看，你看你的年长的就知道，很可能他过去不太在乎的事，到他80岁他就怎样，非常在意。所以我不知道，我不能，我们都以为我们会怎样，啊，但黑暗的日子总会有黑暗的日子。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强调信心？因为你要信得过神，不要想要说我可以抓在自己手中，嗯，我们没有那么大的本事。所以这里就讲，年轻人在年幼的时候啊，你可以快乐度日子，你可以心里想要什么你就要什么，想看什么就看什么。但后面跟前面一样，前面是讲到说你快活的日子快活，要想到黑暗的日子，对不对？ 那这边做一个思想，就是那上帝让你现在可以有生命做这些，但上帝说在这里提醒了你所做的这些，有一天上帝要审问你，审问你，就是说我们虽然可以拥有生命，可以用生命去做这个做那个，但所罗门在这里讲上帝却要跟我们要责任，对不对？好，因为我们前面有讲一个人要尽本分，那这个本分啊，本分那是谁给标准，谁给定规？
上帝给，
上帝给，所以他要引到这个部分来，知道吧？人常常给的本分是人都以为是社会给的，对不对？或者是我们人认为的道德给的，对不对？比如说中国人讲孝道，所以他觉得你做一个儿子你就应当孝顺父母，这是你的本分，对不对？这是我们人怎样在整个社会的体制跟和谐跟运作上，我们会做出一些人应该这样守本分。
比如说像中国的思想讲的话，就是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个有小孩你抚养小孩，这个是也算是神给的本分吗？
你有没有小孩是上帝给的，好，那给了就你就有本分。所以所罗门这里要强调一个，就是本分是上帝定的。啊，为什么上帝可以定我们的本分？
那是上帝啊。
啊。
那是我们界定
嘛。好。我们讲一个比较粗的例子，对不对？简单的例子，对不对？啊，你做一个东西，照你的意思设计好，你然后你去跑。跑程式也好，或者是 做出来你去测试也好，你希望什么？你希望这个东西照你的意思呈现，对不对？同样的，上帝造人也期待人照他的意思什么呈现出来，所以上帝赋予人什么？他自己的形象跟样式。人从上帝得了神的形象跟样式，这就是人要对自己的本分负责。上帝有给我们才要求我们，上帝有给我才要求我，对不对？上帝不会要求一只猫说你要信我，他不会要求一只狗说你要听我的话，知道吗？上帝不会去吩咐一只猴子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吃，好，知道吗？因为他没有给他分辨，对不对？猴子只是看好吃就会吃嘛，对不对？他会累积一些知识，但上帝没有要求他这样，知道吧？所以上帝为什么可以跟我们要本分？所以他其实当我们讲人要尽本分的时候，圣经一个很要紧的，为什么人要信有神？因为这一切是从神来的。所以他这里讲我们想要怎样过日子就怎样过日子，为什么不可以？所以他讲的，因为人可以拥有这一生的现在拥有的智慧、聪明、能力一切等等，是上帝给的，是上帝定的。好，所以上帝就对他所给的、所定的有他的期待在哪里。那人从神所得的，人就要怎样？要去思想，要去思想上帝将来给我们要的时候。所以圣经里面有一个多给谁就向谁多要，对不对？多托谁就向谁多起，对不对？是先给先托才来要，这才是合理的审判。如果上帝不先给就来审判我，合不合理？不合理啊。上帝如果没有先做，他就不能有后面的审判，他一定先给，先给。
你说现在这个，我想到就是说，我们用神的用那个脸来看，但是我们现在就是这几年，因为现在老龄化社会嘛，然后社会上就开始有声音，就是说，现在就是有的父母就会认为说，比较年纪大一点的父母就会说，我这样，你小时候这样对你，所以老我老应该这样对我这样。
然后他就会，如果说小孩子不合他的意，他就会觉得，然后呢，现在就变成说小孩子就会说，老人管理，就是小孩子就会说那是父母在情绪勒索。那这个怎么看？假如说我们用圣经观点来看，就是父母会这样想，是因为他小时候，孩子小时候父母给很多，可是孩子长大之后，他却不认为说他需要做到怎样，然后这种中间的落差，然后那个，然后就开了一个就是情绪。当然，因为人不是完美，所以他这样期待，所以但孩子不如他的期待，他就会情绪勒索。那对孩子来讲，他就觉得你情绪勒索我这样。然后现在很多比较年长的那个的长辈，像我妈妈也是，她认为说我一个弟弟，不孝顺他，因为小时候他花最多的精神照顾他这样子，然后就是他就很难过，然后他就，所以那这样的话，人这样的想法是该怎么样去把它就是把它解开来，就是说你不能因为看说你觉得小时候他给，那你就他就相对的他就应该对你这样，就是本来是应该的，但是问题是当不这样的时候要怎么样去，而且他我妈妈也没有信上帝这样，所以该怎么样去说这种事情。
好，谢谢。所以这次我们刚才有讲的，所罗门有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把它放在一个因跟果连在一起的时候，啊，当不满足的时候，我们是很受伤的，好，然后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要求别人，那别人如果不肯的话，啊，或者是别人感受不是这样，啊，那就冲突了，啊，所以这是在一般啊，所以对神没有一个相信的时候就会这样，啊，如果我们相信神，我们就是只有尽本分。就是说父母虽然他期待，我们先讲正面的，父母虽然期待我一定要怎样怎样孝顺他，对不对？那我是不是完全照他的期待走？也不尽然。我强调的，我跟大家讲的是，你要尽本分，
自己的本分做。
对，我要尽我对我父母，我要尽我自己的本分，对不对？啊，我不一定都能够符合你的期待，但我求主帮助我尽本分。然后你所遭遇的事，我所能做的事，所能摆上的，我也要怎样对上帝有信心，哦，要不然我们，面对父母 年老的时候，如果他又生重病，我们一定会面对一个情景，哦，医生会问你说，啊，要不要怎样， 你要急救吗还是不急救，对不对？哦，你要插管继续给他维持呢还是怎样。其实有些时候我们面对父母年纪很大，然后生重病，到最后医生一定会问嘛，对不对？哦，那这一次你们到底家属决定是怎样，哦，那家属就很两难的，知道吗？哦，你到底要不要继续用药去撑住他，还是不要让他这么痛苦。所以当我们思想这些事的时候，我觉得属神的人的恩典是什么，我们交给神，相信神，知道吗？相信神。要不然现在说实在，现在的医疗设备要维持一个人好像还活着也不会太难，知道吗？对不对？他把管子全部接上去，然后机器开始在那里，那到底这个人到底是不是活着？有些人说，啊，再等等看，说不定又会醒过来，对不对？那会吗？其实对亲人来讲，我们会很煎熬，知道吗？好，所以这是讲，我们先讲正面的，就是我们尽本分，我们先靠上帝尽本分。好，第二个，我们面对的不是这样正常的一个情境，对不对？好，就是在当中啊，比如说你照顾父母，有你跟你的兄弟姐妹一起，对不对？那你不是每个人都会像你这样啊，那这时候你怎么办？你怎么办？你要是你们通常我们看得到的是家里面就是那个啊最用心的最负责的就一定怎样，
最惨。
好，这个是很必然的嘛，对不对？因为你放不下嘛。好，有人就可以放得下，有人就放不下嘛。那谁最辛苦？就放不下的，对不对？那放不下的照顾这些长辈生病的，那谁挨骂挨最多？
照顾。
嗯，好，其实不是挨骂，其实是你要听到诉苦的话最多，知道吗？好，谁要接受情绪最多？也是那个照顾的，了解吗？所以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头一定要先信得过神。
假如说敬畏神守本分，敬畏神没问题，守本分的话就跟个人认知有关系的，可能有人认知这个不是他的本分，
不行。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读神的话？为什么要亲近上帝？因为借着信我们才比较容易在我们的本分上头去尽，要不然我不是说前面都要讲有智慧判断，对不对？但是在这个判断当中，我们不是用智慧就可以判断一切。其实在今天讲的东西就是它在这个之上就是信心，知道吧？好，你说我为什么一定要把粮食撒在水面上，对不对？你要信心啊。我为什么要分七个或八个？我可以有智慧做一些，但某些程度我要信心，在这个之上就要信心。我可以看风，但我就不撒种嘛。所以我们所本分的在这个之上，就其实敬畏神所本分是一个信心，知道吗？他要讲的，所罗门没讲，我是跟大家提的，他其实就跟新约的信心是连在一起。其实你会发现就是一个信，一个信。好，所以刚才提到啊，这个问题就是你面对长辈的时候，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回到一个信，或者我们碰到家人所做的不如期望的时候，对不对？我们也会心中有情绪嘛，我们也会有这些等等很多的问题，是不是？但是如果我们一直把自己放在情绪当中，我们只有增加重担而已，原来的担子不会轻省，知道吗？就是说如果你期待你是家里那一个承担责任的人，那你总是觉得说都是我在扛，然后那个不扛的你就很生气很生气，对不对？好，这些都是事实，你的感受也都是必然，对不对？但是你去讲它有用吗？你去期待它呢，都通没用，对不对？所以呢，你生气一次最后还是自己收拾，再生气一次还是怎样，自己收拾。所以在这当中我们要慢慢去调，就要去信靠神。为什么讲信靠神？就是跟上帝讲，上帝，事情是这样，我要尽本分，但我需要你给我力量，需要给我心力，需要给我安稳。我会有情绪来，但你求你帮助我，交托给你。好，我不说你不会有，你会有，你会很生气，你会很不高兴，但是到这个时候怎么办？好，那你还是我刚才一直强调，收拾残局的还是谁？还是你，你还是要去收拾残局，那你怎么办？所以为什么我们讲信靠神？就你要相信上帝在掌管，你要相信上帝把力量给你。好，那所以呢，我们还是从这圣经里面所罗门这里讲的，我们还是要回到敬畏神，在当中守我们的本分。然后我今天 把他的话的那个基础讲出来，就是说你要信，相信一切在神的手中，你要相信一切在神的手中，这是他 文字里面有的。所以啊，许多时候家庭里面的啊，就会有一些冲突。那比如说啊，假设你的配偶就说：“哦，你的其他家人怎么不怎样不怎样，对不对？”那你也没话讲啊，因为事实是这样。事实是这样，那我们能做什么？祷告，那求神加添力量，然后我们只能谢谢我们的配偶愿意在当中劳碌忍耐。那如果我们，所以为什么我们夫妻都要信靠上帝，知道吧？因为这样子我们担子才会轻省一点，了解吗？才会轻省一点，因为我们一起担嘛，一起担。所以属神的人我们一起担。好，我们再回到这里，所以他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要紧的，神为什么要审问？因为神先给，神对我们生命有所期待。所以生命人生是什么？人生是上帝给的礼物，但也是上帝托付的责任。我刚才讲礼物会变成担子，对不对？但礼物是一个责任，礼物是一个责任。所以新约也是一样，上帝给我们恩赐就跟我们要责任，对不对？给五千两，给两千两，一千两，虽然每个人得的不一样，就是要责任。所以有一些弟兄姐妹如果说：“哎呀，我钱赚多了好不好？”我说很好啊，但是很好我就要讲下一句话，上帝多给你，然后呢你要思想上下面哦，上帝多给谁就像你怎样多要。但是责任托付，保罗有没有恩赐？大的不得了，对不对？他说我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因为责任已经怎样托给我了。那圣经很多属灵的人都会跟上帝讲说我没有办法，对不对？那上帝有没有说好了你没有办法就不要了？不会。为什么？因为上帝不会选错的，上帝不会做错事。这也是我们 这叫信心，知道吧？好，所以第十节，所以当从你心中除掉愁烦，肉体克去邪恶。开端跟幼年之时都是虚空，这个时代。好，他告诉我们，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好日子呢，很快就会过去，知道吗？幼年的日子，一生的开端都是讲好日子，了解吗？对，好日子也会都很快就会过去，都会很快过去。但是呢，你不要一直把自己放在愁烦当中，也不要让自己啊在这个肉体当中啊去那个，这边是两个像，知道吧？啊，它一个愁烦，一个邪恶，了解吗？这个都是讲过度，知道吗？愁烦是什么？过分的担心，对不对？那邪恶是什么？过度的放纵，了解吗？不是，他强调不是作恶，了解吗？就是你会享受，因为你心里欢畅，心里所行的，眼睛所爱看的，对不对？好，你会得得着得不着的，你也不要过度的享受，陷溺在其中，也不要过度的担心得不着，知道吗？人常常是过或者不及，知道？比如说我们讲年轻的时候啊，交男女朋友，对不对？那时候人的眼目看的是什么？你可以去想，那什么时候人比较务实一点？
结婚之后
其实越人能够越能够知道，我们讲成熟其实是这样，他不会过，知道吗？也不会不急，他可以知道什么样的人才是合适的，生命当中有美好的，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年轻的时候大家目标都会在同一个人的身上，知道吗？男生一看，哎呀，就那个女生；女生一看，就那个男生。那其他都不是人嘛，都没有好处嘛。可是人为什么看不到？好，这个就是这里讲的，我们就会过，知道吗？我们都把一些不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眼睛看得见的，所以所罗门王在这边提的开端跟幼年之时都是虚空。因为我们活在一个情境里面，没有生命的历练跟体会等等，许多时候那些日子我们也都必要活在当下，但都会过去，会过去。所以我到了某一个年，我到某个时候，我就会觉得弟兄姐妹一看我就会知道就会看到很多单身的弟兄姐妹其实有很美好的一面。可是呢弟兄姐妹看不到姐妹弟兄看不到，对不对？就蛮可惜的。对啊。所以这就是一个情境，知道吗？因为人没有看到那个真正生命中那个美善好的一面。我们讲圣经的例子，雅各有两个表妹，对不对？大的叫利亚，怎样？长得不吸引人，对不对？小的叫拉结，长得怎样？对不对？可是生命的内涵呢？利亚是一个很依靠神的人，对不对？上帝给他什么他就回应，给他什么他就回应，对不对？所以那雅各看不到啊，雅各只看到那个很漂亮啊，他很喜欢啊。人常常被那个看得见的带走，知道吗？人很难看到那个看不见的。你有，但人不一定看得见。那看不见的东西通常是需要时间去显露的，看不见的那个好东西通常需要时间。你怎么知道一个人很忠心？时间。你怎么知道一个人的品德很好？时间。你怎么知道一个人很殷勤？都是时间。生命中很多隐藏在里面的内在的好东西都是时间去经历的。所以所罗门在这里讲，一生的开端跟幼年之时都是虚空，它是很好，但是呢，人要去走过那一段日子。好，所以第十一章呢，我们把它整理一下，它在告诉我们什么。人生呢，人生上帝给我们人生，他给我们好像一个本钱去投资，知道吧？我们投资在哪里？然后它是一个冒险，对不对？那我们在当中能不能在当中要我们去经历什么？你总要信得过神。然后人生也是上帝所给你的礼物，但礼物本身也带来一个重担，也带来一个责任。那么我们既然是上帝给的，是礼物，但却也要跟他交账，也要交账。所以然后人生要怎样？人生要怎样？人生是有一个过程，一个过程。那我们都在这个过程当中去经历跟体会。所以我们只有信靠神，在不同的时间 或者生命成长的历程当中去体会跟经历，去体会跟经历。所以这一切讲的就是让我们能够在当中，就是告诉我们前面讲什么，前面讲智慧，讲分辨，讲抉择，这边讲行动。你真的行动的时候，其实行动的背后，你要有，我们要有一个对神信靠的心，然后我们守本分要对神有一个信靠，我们守本分也要对神有一个交账的心，交账的心。一切是上帝给的，但上帝赏赐给我们的，那我们就在所神所给的当中，那么呢，我们快乐的过日子，也在当中谨慎我们前面的脚步。好，我停一下，然后到第十一章，有没有什么问题或分享的？他不是讲父母去看孩子的幼年，是一个年轻人看自己的年轻日子。年轻人看自己的年轻日子，
就从他自己的角度来看，
就是说他希望是每一个年轻人读了他的话以后用自己的生命，我在二十岁我怎么样看自己的人生的日子，我在三十岁怎么样看自己。
就说要明白那个当下其实也是虚空，
对，也是，其实它的虚空就是会过去，也是会过去。所以你看到所罗门写的是，他说人生是虚空，但没有叫我们消极。一方面他是很虚空的，但一方面他就说你不能很消极，对不对？你不能逃避，你反而要很积极，很负责任，很用心。对，
就是没有神的话，他就会觉得很
所以有一些宗教信仰就叫你放啊，什么关系都放掉啊，什么都放掉啊，他会觉得你有这些就有烦恼啊，你放掉都没有烦恼啊。
如果投影到现在的这种社会，就是说前面想说除掉愁烦，就不要过度worry，因为像很多年轻人他们会担心未来，然后呢从肉体特去邪恶放纵，其实就像很多年轻人觉得说啊，反正你们这些人年纪大的都已经占了，我们这些年轻人都没有机会，他就自暴自弃或什么的。那这样子的话，其实他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就是虚空，其实他其实是没有盼望的。那对于基督徒来讲，就好像就算觉得说他看自己生命是没有盼望，对不对？如果说我们信靠神，我们就不会想觉得说我们没有盼望，虽然可能日子未来看不到，但是我们可能也那个有一些自己的软弱，但是如果我们信靠神的话，我们是不是就不会觉得说我们的日子没有盼望？那叫我们的开端跟年幼是不是就不会虚空，是这样的意思吗？
对，所以我们基督徒很要紧的就是环境看起来是黑暗的，主耶稣也讲嘛，对不对？我们不属这世界嘛，我们在世界要恨我们嘛， 其实他在强调的一个点就是，这世界人如果从这世界去看，不同的时代都有不同时代看到的那个黑暗，那有些时候是极为黑暗，极为黑暗，比如说在在欧洲的这个中世纪的时候，对不对？它整个国家是动荡的，常常有蛮族侵略，对不对？那人可能看到的就是黑暗嘛，就没有盼望了。那如果说我们现在的人会觉得他会觉得他们没有希望，是跟我们比，知道吧？现在年轻人会跟我们这个50岁以上的人比，说你们以前怎样怎样，很有机会，很有怎样，对不对？可是你如果问我们，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怎么知道很有机会？我只能告诉你，因为我们很没有选择，知道吧？我们不是因为很聪明很怎样，其实是我们是没有选择之下。你想，我们以前没有选择啊，我们以前念小学的时候只有两条路啊，一个去考初中，一个不考初中去当工人啊。那你有什么选择？有很多家庭为什么要有国中？因为有很多家庭根本没有经济能力让他们上国中啊，所以以前我们只有一半的人会去考初中啊，那考初中考上的人又是一半的人里面的什么？可能一半呢、所以他如果一般普通初中没有考上，对不对？他就要再补习啊，他就要再重考啊，或放弃啊。然后我们考高中也是一样啊，我们只有升学这一条路啊。然后我们到大学毕业了，我们就是，其实我们都是，我们活在一个社会的被动底下。那现在的年轻人比较不一样，因为现在的教育是要他们怎样？多元发展，要他们选，知道吗？你知道我们以前填志愿的时候有多大自由度？
照成绩排而已吧。
其实在我之前呢基本上是照成绩排科系，因为那时候大家都不知道以后哪个科系会比较好，所以就看录取的分数哪个高就去哪里。其实以前是这样子，然后再慢慢觉得说哪一个系可能比较有发展，对不对？那是后面的事，知道吗？后面才会填系，我们最早期是先填学校的。
没有填系哦。
不是，你会填系，但是你会说我会台大先填，台大填完了在哪一个学校再填。
台大的系都填完了。
对，
看你的分数，假设你
反正
先填台大，你考很高，先台大电机，等于先
的，
然后再相同的分数，先
我们以前没有规定你可以填几个，知道吧？就你可以从台大医科开始填呢、填到你觉得最后一个学校是什么，你可以把它填满啊。以前没有说你只能填5个或10个或30个。以前如果有100个可以填，你可以填100个，只是你要多写一下而已，因为以前都用手写的嘛。那如果你看到那第二个，我们以前是先填志愿再考试，你们不是哈？我们是先填
我是先考完再填。
我们不是，我们是先填，就你还没有联考以前就已经把志愿卡怎样交上去了。所以你说我们那个时代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年轻人很多选择啊。我们那时候是什么？其实我们是很被动的啊。那你说什么？这就所罗门讲的， 临到众人是在乎当时的机会，知道？所以现在年轻人可能会觉得说我们没有机会，其实也不尽然。所以我们希望的是弟兄姐妹能够跟孩子们讲，就是上我们要相信上帝在管理，整个世界的运行在上帝的手中，每一个时代上帝都在管理。有些时候从人看很黑暗，其实不同的角度都有可能，但上帝仍然在当中运行跟管理。好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哈，这边所罗门要从这当中呢啊，要带出第十二章的一个信息，就是十二章第一节哈，我来读：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你的主。所以要他要带出一个上帝给我们啊，看到人生从幼年一直看到年老，然后这一生当中我们看到的人可以在当中去思想，去思想我们怎么样可以产生对上帝的敬畏，知道吗？对上帝的敬畏。所以他要谈的一个重点就是人要对上帝的敬畏，敬畏什么？纪念造你的主。所以我刚才有说的，上帝为什么可以审问你？因为他造你，他给先给你啊。他为什么要我们尽本分？因为上帝给的。所以刚才我跟大家提的，人要尽本分，那本分谁给？上帝给。如果上帝要给我们本分，就会先给我们位分。所以我们尽本分就要看着我们所得的位分。所以一个做父亲的，因为他先有父亲的位分，上帝就会跟他要求父亲的本分。而有一些我们都会有，我们都是儿女，对不对？上帝把这个儿女的位分给我们，我们也有儿女的本分。把儿女给我们，我们就有父母的位分，就有父母的本分。上帝 把我们放在一个位分上，就会从这个位分里面，那我们就要去思想我们的本分是什么。那这当中如果我们只是去想上帝这样要求我而担心害怕的话，我们就会变成一个 不讨神喜悦的仆人，知道吗？记不记得拿五千两千跟一千的，五千拿到以后就马上去殷勤做工，对不对？两千拿到的也殷勤做工，一千拿到怎样？开始担心了，开始担心了，担心到最后他就什么都不做，就变成又饿又懒的仆人。所以我们在世上的日子是这样，所罗门这边写的很有意思，上帝要我们快乐快活享受，也要我们劳碌做工，都不要过也不要不及，这就是智慧，就是智慧。但是怎样能够不过跟不及等等，就一个你信得过神，你开心的信得过神，知道吗？
我在想就是所罗门王他这么有智慧，那他的位分的话就是王，那他的本分应该是什么？
那做一个合神心意的王。
那把他这个以色列国延续下去，那就是他的本分，
就是要让以色列的百姓 信靠上帝。
那这一点他没做到？
没有，他没有达到他父亲，他父亲就是标准。从圣经写的话，大卫就是标准，因为大卫是合神心意的王。所以上帝很有意思，上帝把每一个王都拿来跟谁比？大卫比。所以你看圣经写作啊，这个人啊效法他的先祖大卫，他就是好王，不效法大卫就是坏王。 所以上帝不是用国家强不强盛、户不户主，都不是，他要的是这个王有没有在百姓面前显露出敬畏神的心、信靠神的心。所罗门没有，所罗门很想用自己的聪明智慧去治理那个国家。我不是说这个是错，知道吗？是在你用聪明智慧治理国家有个前提，你要信靠神、敬畏神。那你说所罗门表现的好不好？从人来算攻击的话很好，对不对？从人来看他的成绩单啊，但上帝不要看这个，因为上帝打的成绩里面这些不是重要，因为所罗门知道这些是虚空，这些是虚空。他在世上，不管他就好像一个人在世上你有多大的成就等等，上帝给你才能给你机会，你自然会有。那你说用这个来跟上帝邀功吗？不是，上帝不用这个来看你，因为那是上帝给的。上帝要看的是这个人本身在上帝所赐予的这一切事上是不是敬畏神、守本分。我们十二章要讲。所以我们如果养育儿女做例子的话，如果你觉得你养育你的小孩将来他要多好多好，你才是一个好父母，也不是这样。记得不是这样，了解吗？如果你要说有一个好儿女才是一个好父母的话，那撒母耳也不及格了，对不对？因为撒母耳的两个 的孩子都怎样，都不行了，是不是？我不是说我们有借口，我只是说不是这样，而是我们活在人的面前是不是一个敬畏神、合神心意的人。那这是我们的本分。那我们这样做，我们因为所罗门在传道书一直要我们不从结果去看，知道吗？你尽本分是不是要从结果看你有没有尽本分？不是。你敬畏神是不是从结果去看你有没有敬畏神？也不是。因为最后神要审问我们，只有敬本分，敬畏神，敬本分。所以我一直强调啊，如果我们敬畏神守本分，我们还是用结果来评断我们，那我们又会被结果这位成果抓住，知道吗？你了解我的意思哈？如果你觉得你小孩这一次要考试，那么你最后就是用成绩单来表示你有没有尽本分，那你就辛苦了，知道吗？就会很辛苦，因为他不一定达到你原来期待的分数。那所以这当中敬畏神守本分一定是信心的功课，一定是信心的操练。你会把结果交给神，也不用结果来评断自己。好啊，传道书我们在下次就会讲完，知道吗？讲完以后我们就会再进到啊，你们有没有特别想读的书？可以啊，我们要期待结局是好的啊，我们也跟上帝祷告啊。这个，所以保罗就讲嘛，应当一无挂虑，对不对？我们把一切所要的告诉神，所以我们期不期待结局好？期待，对不对？ 但最后上帝把出人的意外的平安赐给我们，所以结局不管会是怎样，我们都有什么？从神来的平安。所以如果有弟兄姐妹生病了，我们为他祷告，我们也期待结局好，对不对？但是我们如果信得过神，我们也知道即便结局不如我们所期待的，我们也相信上帝在当中会把平安赐给我。
我们想要对这个所罗门王一个盖棺论定的话，是可以说他是有敬畏神，但是他没有做本分，可以这么说吗？
他、哦、
对，
就是所以他一直强调过，他因为很有智慧，所以他过头了。所以所罗门写传道书他才能写，因为他很有智慧，很有本事，什么都很有，对不对？然后他又尽量的，他又朝着那个人所想走的方向去走。其实圣经让我们看到，他就走一个人心想走的方向，那走完了以后他说什么？虚空。好，那用刚才这个啊金德提的，就是啊，他上帝都给他了，他也都知道敬畏神，但他知道他对神的敬畏不够，最后了，他知道要守本分，但是如果没有敬畏神，如果没有信，没有完全信心，就以为自己的本事的时候，这都不够的，最后都是出现自己难以挽回的差错。啊，约伯记还没讲过。好，除了约伯记，约伯还没有讲的，我可以讲。嘿，约伯记你们想听了、哦？约伯记很很长哦。嗯，也可以讲约伯记。嘿，好，还没有问题。传道书啊，所以读传道书就是时常的提醒我们啊，去信靠上帝，相信他悦纳我们，相信他的赏赐。然后你不快活的时候是不行的，好，你要常常喜乐，知道吗？好，你不感恩也是不行的，要凡事谢恩，对不对？好，我们总有难处，就要不住的祷告。所罗门王没有写这些，但是我们可以跟上帝求，啊，求智慧，求力量，啊，求安稳。那
我是这里有点矛盾的地方。假如说今天所罗门王他是敬畏神，可是他没有用这种的他的那个手段去跟这些周围的国家来和亲，那他国家可能就灭掉了。那这样来讲的话，那他也是没守到他的本分。
嗯，不会啊，因为即使你不跟他和亲也没事啊。
对
啊，
因为那时候来看，
因为那时候所罗门王的国力那么强，人家也不一定要冒险啊。也不一定要冒险啊，对不对？像大卫的话他国力没有那么强啊，可是他可以一直打胜仗。但所罗门王国力很强，却没有打仗啊。 就没有像他父亲这样打仗。所以啊，所罗门我不晓得他的想法是什么啊。从这个看来，就是他会用上帝给他的智慧这些，一直想要展现出一个情境啊，他的国家是很强的啊等等的，他都一直想展现这些。所以啊，如果你一直偏重在人用自己的方式去呈现的时候，就很可惜了。因为一直要维护人所建立起来的王国，而忽略了这一切是什么？上帝在看顾。当我们忽略上帝在看顾的时候，我刚才讲的，我们就忽略了自己的敬畏神的本分。好，我们今天就先读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继续借着所罗门王所写的传道书来思想，让我们看到人生的开始跟终了。这些日子我们都看了，我们怎么样在人生的旅程当中，我们知道啊，我们来依靠你，仰望你啊，在当中我们可以很积极的用心的来啊做我们所当做的工，也在当中啊享受你所一切的供应，也在当中与你所赐给我们的人一同快乐。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总在当中啊思念啊，你既然悦纳我们，眷顾我们，也必使我们在当中满了喜乐，满了平安，也在当中使我们经历到你的那美好跟丰富。我们求你保守赐福，让我们总是啊从各样的情境中啊回到那一个在你面前依靠仰望你的心。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